From the conference
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我们为你带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麦吕支联会的男青年所组成的阿伦圣职唱诗班提供。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各位兄弟，欢迎大家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多马孟宣会长将会主领这一场的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一场大会。这场大会是由卫星和互联网传送给世界各地的圣职兄弟收看。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麦吕支联会的男青年所组成的阿伦圣职唱诗班提供，指挥由海利迪汉担任，司琴是由李察艾略德。唱诗班会唱出赞美他来开始这一场的大会，之后开会祈祷是由今日下午刚刚在70元第一定额组卸任的保罗柯莱克长老。
Sing praise to
Our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天上亲爱天父，
我
们在这个圣职聚会一起集合，我们今天感谢这个开会的时间，十二使徒和总会长团去教导教会的原则，我们感谢你所有的启示带领着 福音的复兴和圣职的复兴，我们感谢你一切的祝福，定额组的祝福和权约圣职的权约，我们感谢你启示的力量，我们感谢我们亲爱的先知万宣道马会长，感谢他带领和他的完美榜样和为教会所做的服务，我们祈求我们会跟随你的爱子，跟随我们先知的完美榜样，我们感谢你天父，感谢教会和我们的传教士，我们祈求在我们的责任上面，作为教会成员，我们会肩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去传播福音，向所有的人做见证，我们感谢你在教会的组织和圣殿，我们感谢你，祈求你祝福帮我们去配称地去准备好我们 的责任，天父我们感谢能够在这个下午的时间会有圣灵同在，更加重要我们祈求我们的心可以打开去聆听你的声音，我们可以被提升，我们这样讲我们谦卑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而家唱诗班将会献唱《像十万军团行军》。喺献诗之后，我哋好荣幸可以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嘅多马贝利长老讲道。喺贝利长老讲道之后，会有总主教团嘅杰瑞卡斯主教为我哋讲道。之后会有七十元兰迪芬克长老的讲道。
Oh,
When I was given this assignment,
當我受指派要在總會大會的聖職大會度講道的時候，我立即想起一位美好的初級會的教師，他最大的渴望就是準備我們配稱地接受聖職。他很深入地考我們有關初級會畢業的要求，就好像包括背誦十二使徒定一組成員的名字和信條。他亦同我們承諾，如果我們全部人都能夠背出十三條信條，我們可以在最後一堂選擇一個地點去旅遊。我們決定去一個特別的地方遠足，是在洛干峽谷入口第一個水壩上面一個凹凸不平的山坡那裡。在岩石懸崖那裡有一小塊的平地，那裡有一個天然的燒烤爐，你可以在那裡燒腸仔和棉花糖。但是當我們選擇了地點之後，我們並沒有考慮到我們的教師其實已經上了年紀了，而且他並不是那種運動型的人。如果我們有想清楚，我們可能會想到他去那裡遠足是很困難的。雖然是這樣，他已經下定決心遵守他的承諾，勇敢地跟從著我們。首先我們爬上了一個小山，在我們那個時代是沒有 電鐵絲網阻止途人進入，借助一些小小的幫忙，我們教師都爬上了一個山坡。當我們一到達山頂，我們就走下去一個叫龜背的岩石山脊那裡。當我們到達的時候，我們的教師需要休息一陣先透回順條氣。當我們準備好食物坐低下來吃的時候，他就休息夠去休息我去教導我們最下一課。他說我們知他很享受過去這兩年在初級會教我們，他稱讚我們能夠記熟信條。他會講出一至十三任何一個數字，我們就會背回那條信條出來給他聽。跟著他又說，如果我們不明白信條裡面包含的教義和原則，記住這些信條和單純地識得很多字其實是並沒有分別的。他鼓勵我們去學習每一條信條所教導的福音原則，他亦講解信條裡面找到的教義是分成幾個部分的。我們在信條第一條裡面學到神祖是有三位人物，就是父神、耶穌基督和聖靈。信條第二條教導我們要為自己在今生的行為負責。第三條信條是讓我們看到救主為天父兒女所作成的救恩的使命。而第四條就是教導基本原則和教義的重要。由於我們教師強調經文研讀的價值，他的話語所帶來的力量成為了我靈感的來源。經文指引我們真理的標準，藉著這些標準，我們能夠判斷我們所接收的知識是正確還是錯誤。真正的教義來自神，祂是所有真理的來源和根基。正確教義的教導和概念是我們主和救主的福音當中找到，錯誤的教導是來自謊言之父撒旦，祂渴望去扭曲、改變、更改已經啟示的真理。他想欺骗我们，让我们有些人在回去天上家园的旅程当中迷失。经文教导我们怎样避免错误的教导，例如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我们读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correction, for instruction in righteousness, that a man of God may be perfect,
thoroughly equipped unto教义对于教会来讲就好像电池对于手机一样，当你在手机上拿走电池，你部手机就会没用了。而一间不再教导真实教义的教会都同样毫无用处，这样的话就不可以指引我们回去天父的身边和我们永恒的家。当我们开始明白基督的基本教义之后，信条第五、第六条就教导我们圣职的 组织和罪位，在主的指导下约瑟施密运用圣职权柄，即是神的能力，组织了救主的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和基督生活在地面上所组织和带领的教会是同一个组织。在129年5月，当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利在翻译摩尔门经读到有关赦罪的洗礼之后，他们就走入树林为这件事祈祷。这日是几咁荣耀的一日。在19世纪初期，不同的教会对洗礼有不同的教导，约瑟和奥利弗都知道不可能全部都是真的。他们想知道洗礼的正确方式和哪一位先拥有权柄去施洗。主为了答复他们的祈求，一位来自天上的使者，亦即是施洗约翰，向他们显现。一个接住一个，施洗约翰将双手放在他们的头上，并讲出以下的说话，授予他们权柄。我的同工仆人们，奉尼赛亚的名，我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在世界历史入面，这一刻这一日是几咁奇妙啊！圣职终于在地面上复兴。当我们接受圣职，我们就接受权柄，奉神的命行事，同埋以真理和正义的方式去带领。这项权柄是为了神的儿女的益处而赐予，是正义力量和影响的重要来源，并且将会穿越万子延续下去。在耶稣基督真正的教会能够组织之前，圣职的复兴是必要的。这个是我们在信条第五和第六条所学到的基本教训。跟住下来三条信条，即是第七、第八和第九条，概述了一些指导我们尘世旅程可用到的资源。当我们跟从主的教导，我们所获得的属灵恩赐就会指引帮助我们抵抗邪恶。经文是我们另一项指引，如果我们坚守住神的话，我们会继续留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而信条第九条教导我们，神曾经向他的先知、先见、启示者启示很多伟大而重要的真理，他在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学习到除了要聆听灵微小的声音和研读经文之外，另一项指引是来源自我们蒙召唤、拣选以及按手选派的教会领袖，透过他们所教导的信息而令我们的生活蒙福。而信条第十、十一和十二条指导我们怎样在不同的国家和律法的世界里面执行传道的事工和分享福音。我们学习到有关以色列的聚集，准备救主第二次的来临。我们受到教导，男人和女人都是自己行为的主宰，可以藉着他们的良知接受或拒绝神的话语。 最后，我们学习到当我们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大地四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进入的每个国家的政府。的确，我们相信要服从、敬重和维护各地的法律。信条第十三条向我们提供了怎样去过生活以及和其他人相处的独特见解。我们信要诚实、真诚、贞洁、仁慈、有品德，并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的确，我们可以说我们听从保罗的训诫，我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已忍受了许多事情，希望凡事都能忍受。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我们皆追求之。我们每一位都应该渴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体现这些的品格，使到我们的生活成为这些品格的典范。信条所教导的真理互相巩固，就好像手机不同的零件互相配合一样，亦好像复杂的供应链为手机提供零件一样，信条为我们提供复兴福音的关键的教义。每一条信条都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理解加添了独特的价值。我的初级会教师逐少逐少地培养我学习国度教义的决心。他教导我要在这些简单的信条里面寻求所包含的深层意义。他答应我，如果我投放时间学习这些神圣真理，我所获得的知识会令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好。我向你们见证，学习这些神圣真理的确又使到我生活变得更好。当我们教师在洛江峡谷山上教完美妙一课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留在这里的时间长过我们所原定计划的。当活动接近尾声时，我们才发觉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对于我们的教师来说，到达我们这里这么特别的地点已经很勉强，所以换程又成为了另一个很大的挑战。加上我们所选的极差的地点，令我们面对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爬回落山对我们来说都已经很困难，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教师就更加惨了。当我们尽力帮他爬落山的时候，有两个警察出现了。我们初级会会长担心我们荡失路，就叫了他们来找我们了。这一场闹剧和我在这件事上所学习到的教训，成为了我生命里面一个难忘的经历。各位年轻人，我鼓励你们用你们的聪明智慧去研读和学习十三信条所教导的教义。这些很可能是教义里面差不多最重要，亦肯定是教会教义当中最精要的陈述。如果你们会以信条来做指引你们研读耶稣基督福音的指南，你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准备好向世界宣告复兴的真理。你将会有能力以简单、直接和深刻的方式宣告，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所珍视的核心信仰。我要为十三信条的真实性加上我个人的见证，为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
大部分人在某个时间都试过处于一个我们感到陌生和不安全的新环境。这一种情况在大约五年前，当万宣会长召唤我为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时候，都发生在我的家庭里面。这个召唤需要我们一家由一个我们住了超过20年的美丽地方搬走。 我的太太和我还记得我们的小朋友知道这个改变之后的即时反应。我们16岁的大仔说，完全没问题啊，你们可以走，我会留下。之后他很快就决定跟我们，很有信心地迎接在他生命里面的这个新机会。过去几年在新环境的生活对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学习和愉快的经验，特别是由于后期圣徒的热情招待和善行。我们曾经在不同的国家生活，所以渐渐体会到神在地面上的人民，他们的合一是真实而实在的。我的召唤令我要到访很多不同的国家，亦很荣幸可以主持很多的聚会。在我望住一班又一班的会众的时候，我经常见到有不同成员代表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我们这个福音期一样奇妙的地方是，教会并不会限于一个地理位置或者一群国家里面，而是全球和普遍的。这个福音期正是从大地四方聚集他的儿女，来准备神子的光荣归来。虽然教会成员越来越多元化，但我们的神圣传承超越我们的分歧。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加入成为以色列家族的一份子，我们成为兄弟姊妹，是同一个灵性家系的同等继承人。神应许亚伯拉罕这样说，凡是接受这福音的，都要以你的名来称呼，都要被算作你的子孙，都将起来赞颂你，他们的父亲。应许已经向每位成为教会成员的人作出，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外人这个字是来自拉丁文外来，意思是外部或者由外面来。一般来讲，指某人是国外人，可以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原居地、文化、意见或者宗教。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努力生于世而不属于世，有时候会感觉好像国外人。我们比很多人更加明白，有某些门可能向被视为不同的人关起。一直以来，神的人民都受到命令要照顾所有的外人，或者是可能被视为不同的人。在古代，一个外人可以享受到等同一个寡妇或者孤儿的待遇。外人好像他们一样，身处于很脆弱的处境，他的生存依赖于他从当地居民所得到的保护。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收到明确的指示，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他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在耶稣的尘世使命中，他是一个做了远远超出基本的款待和宽容的榜样。那些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被拒绝以及被自以为正义的人认为不洁的人，都得到他的同情和尊重。他们获得和他相等的教导和施助。例如，救主打破他当时的既定习俗，和撒玛利亚的妇人交谈，问他要水。他坐低和税吏和收税官吃饭。他毫不犹豫地接近麻风病人，摸他，医治他。他赞同罗马百夫长的信心，对众人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要我们遵守完全之爱的律法，这条律法是一份对全人类无条件的恩赐。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么？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 在这间教会不会有外人或者被遗弃的人，只有兄弟姊妹。知道我们拥有一个永恒的父，帮助我们更加敏于留意到地面上所有男人和女人之间应该存有的兄弟姊妹的情谊。在小说《孤星》里的一个段落，表现出圣职持有人怎样对待那些被视为外人的人。在尚万强刚刚由监仓放了出来的时候，经过浪漫长的路程缺水缺粮之后，他终于来到一个小镇寻找一个有嘢食晚上有得休息的地方。当他抵达的消息传了之后，所有的居民逐个逐个对他闩埋大门，酒店、客栈甚至监狱都不邀请他入去。他被拒绝、赶走、驱逐，最后没了力气之下，他跌倒在这个镇的主教的门前。这位好牧者是完全明白尚万强的背景，但是他邀请这位流浪汉入他的家，讲了以下的恻隐之言：这间屋不是我的，这间屋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门要求的不是进入的人有没有名，而是这个人有没有困难。你受苦受难，你肚饿颈渴，这里欢迎你。我需要你的名来做什么呢？还有，在你告诉我你的名字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尚万强睁开眼睛，有点惊讶。真的？你知道我叫什么名？主教回答，是，你叫做我的兄弟。在这间教会，我们的支会和定额组不属于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任何进入我们教堂的人应该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欢迎每一个人的责任变得日益重要。我们生活其上的世界正是经历一段大动荡的时间，由于交通的往来、通讯的速度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增加，地球正成为一个大村落，俾唔同嘅人、唔同嘅国家可以用以前想象唔到嘅方式去相会、联系同埋相互融合。呢一种庞大嘅全球变化正符合全能之神嘅设计。佢由四面八方聚集佢嘅选民，唔系只系派遣传教士到偏远嘅国家，而亦有嚟自其他地方嘅人搬入我哋嘅城市同埋社区。好多人喺唔知嘅情况之下，由主带领去到呢啲佢哋可以听到福音并且进入佢嘅羊圈嘅地方。好可能下一个喺你支会归信福音嘅人，唔系嚟自你平常圈子嘅朋友或者熟人。你可能会从佢嘅外表、语言、衣着方式或者是他的肤色注意到这个人可能在另一种的宗教长大，有不同的背景或者同你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联谊是一项重要的圣职职责。阿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定额组在主教的指导下和姊妹采取一致的行动，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感到爱和善意的欢迎。家庭教育教师和探访教师会确保没有人被遗忘或者是被忽略。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知分会共同打造灵性上的合一。一个完美合一的例子发生在神的人民身上，就在基督探访美洲之后。根据记载指出，没有拉曼人，没有任何什么什么人，他们是一体，是基督的孩子，神国的继承人。合一不是由忽视和隔离似乎不同或者软弱的人，又或者是只是和我们相似的人一起而达成的。相反，合一是要向那些新来的或者有特殊需要的人表示欢迎和服务他们。这些成员对教会来讲是一种祝福，并为我们提供服务邻居的机会，使我们自己的心因而净化。所以我的兄弟，这个是你的责任，去接触任何出现在你的教会建筑物门前的人，怀着感恩的心欢迎他们， 千万唔好有偏见。如果有人走入你嘅聚会当中，而你系唔认识嘅，亲切咁欢迎佢哋，邀请佢哋同你一齐坐。请踏出第一步，帮助佢哋感受到欢迎同埋爱，而唔系等佢哋嚟你嗰度。在你最初的欢迎之后，考虑一下有什么方式可以继续资助他们。我曾经听过有一个支会，有两位聋的姊妹洗礼之后，两位美好的慈助会姊妹决定去学习手语，使他们能够更加好地跟这些归顺者去沟通。这个是几个美好的例子，去表达你对福音中的兄弟姊妹的爱呢？我见证对于我们的天父来讲，没有人是外人，没有人的灵魂是对他来讲是不珍贵的。同彼得一样，我见证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我祈求在最后一日，当主聚集他的羊群，他可以向我们每一个人讲，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然之后我们会跟他讲，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呢？而他会回答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四月我蒙支持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前，我正在印度担任传道部会长。在我服务期间，我亲身观察到另一个前任传道部会长对我讲的话，这间教会的传教士简直是惊人的。其中一位同芬克姊妹同我一起服务的出色传教士是来自尼泊尔的波克雷尔长老。在成为教会成员短短两年，他就蒙召唤到印度班加罗尔传道部服务这个讲英语的传道地区。他会对你讲他未准备好，这样是可以理解的。在他做传教士之前，从未见过传教士，他的英语水平不足以令他明白召唤的指示。当他到传教士训练中心报道的时候，他并没有带好好的裤、白恤衫和领呔。根据他说，他反而带了五条牛仔裤、几件 T 恤和很多贫乏教。即使他拿到合适的服装之后，他说头那几个星期他每日都觉得自己不能够升任。他这样形容他当时的传道，不单止英文很难，连这项工作都很有挑战性。除此之外，我还很肚饿，很累，同埋挂着家。虽然情况是这么艰巨，但我很有决心。我感到软弱和不能够升任，我会在那个时间祈祷，请天父帮我。每一次我祈祷，我都一定会得到安慰，无一例外。虽然传道工作对波克雷尔长老来讲是几咁新鲜同具挑战，但他运用极大的信心和忠诚去服务，由经文宣讲我的福音，和他的传道的领袖身上寻求理解并跟随学习到的事，他成为强而有力用英文教导的福音教师，而且是卓越的领袖。传道结束之后，他再在尼泊尔逗留了一段时间，回到印度继续他的学业，自一月份起担任新德里一个分会的会长。因为他在担任传教士的时候所经历的真正成长，他继续在印度为教会的真正成长作出贡献。一个年轻人怎样从未见过传教士而成为这么伟大的灵性力量的传教士？身为传教士，你怎样获得灵性力量去打开门户、邮箱以及那些在你服务的传道部的人的心？一如既往，答案在经文和活着先知和使徒的话中找到。 在1837年7月，当福音首次在英国传播的时候，主启示，凡是你们藉着你们十二位弟兄的同意，适当地推荐授权而奉我的名派遣的，必有能力在你们派他们去的任何国家打开我国度的门。无论你奉差遣到哪里，指派哪个传道部，要知道十二使徒的一员适当地推荐那项指示，并且你蒙主的先知召唤，你们是藉预言和按手礼蒙召唤。主跟住给了令你的应许得以实现的条件，他说只要只適應會得以實現，假如他們只奉派差遣的傳教士在我面前，一謙抑自己，二遵守我的話，三聽從我靈的聲音。主的應許很清晰，要獲得你被差遣的國家所需的靈性力量去打開神國度的門，你就必须要谦卑，要服从，有能力去聆听并跟从圣灵。
这
三种特质紧密感联系，如果你谦卑，你会想去服从，如果你服从，你会感受到圣灵。圣灵至为重要，正如太福彭孙会长教导，少了圣灵，不论你有多少才华和能力，都不会成功。身为传道部会长，我间中会同一些有困难的传教士面谈，因为他们不是完全洁净，他们生活在低于他们的灵性潜能下，无论他们几努力工作，甚至做了几多善事，他们不能够感到平安和完全享有圣灵的陪伴，直到他们谦卑自己，完全悔改，并领受救主的慈悲和恩典。主指示他的仆人要谦卑，因为在灵性上成为完全这个过程是由破碎的心开始。试想下破碎的事物带来什么好事物，要挖松泥土才可以种小麦，要磨碎小麦才可以做面包，要搣碎面包才可以成为圣餐的象征。当一个人悔改，用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领受圣餐，他就成为完全。当我们悔改并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成为完全，我们侍奉救主的时候会有更多可以献出给他。是的，来归向他，把你整个灵魂当献祭献给他。假如你承受紧罪的重担并需要悔改，请立即去做。当救主医治那些受苦的人的时候，他通常邀请他们站起身，经文记载那些人都马上或立即去做。要得到灵性困苦的医治，请接受救主的邀请站起身，不要拖延。同你的主教、分会会长或者传道部会长说，现在就开始悔改的过程。赎罪的医治力量会带给你灵魂的平安，令你感到圣灵。救主的牺牲难以衡量，但我们的罪即使很多和很严重，都可以算清和承认、弃绝和获得宽恕。对悔改的灵魂，他的快乐是多么大哦！这个在教义和圣约的应许是很有力，要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面前越发坚强。当你过有美德的生活的时候，你站在神面前会感觉到一种平安的自信，你亦会有圣灵的力量与你同在。 有啲较新嘅教会成员，或系最近恢复活跃嘅成员，可能话：我而家配称同有渴望去服务，但我唔知道我所知嘅够唔够。喺四月当晚，孟选会长教导我哋，当我们服从神的诫命时，真理的知识和回复我们重大问题的答案就会临到我们。知道透过服从会得到知识，实在是几咁令人安心。有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才能、能力或者经验有限，没办法去服务。假如你有这些忧虑，记住波雷克二长老的经验，尽自己能力去准备，并且要知道天父会光大你谦卑和服从的努力。李泽斯考德长老给我们这个令人鼓舞的忠告：当我们遵守主的诫命，无私地为他的儿女服务时，自然就会获得从神而来的力量。这力量让我们能做到超乎自己力量的事情。我们的见解、才能和能力都会因为获得主的力量和能力而得以扩展。当你信靠主和祂的良善，全能的神就会藉着你去祝福祂的儿女。从内华达州来的贺灵长老在祂传道初期学到这点，到达印度的第二日，祂和芬克姊妹和我起程去祂第一个地区拉贾克木恩德尔伊。那日下午，贺灵长老和加勒拿派林长老去探访一位教会成员和他的妈妈。这位母亲想学习关于教会的事，因为他看到福音怎样祝福他女儿的生命。芬克姊妹和他们一起联系他，由于课程是用英语教授，而那个妈妈只是讲泰卢古语，分会的一位兄弟会在场翻译所有的教导事情。海灵长老在第一个课程的指派就是教导第一次异象，要引用先知约瑟斯密的说话。在课程那个时间，他转过头来问芬克姊妹：我应不应该逐隻字读出来啊？因为他知道课程会有人翻译。他回答：逐隻字读，使圣灵为你讲的话作见证。当这位新的传教士诚恳地引用先知的话语教导第一次异象的时候，这位亲爱的姊妹的面容改变了，眼泪流了出来。当贺灵长老结束他那个荣耀讯息的时候，同在他的话未翻译之前，这位姊妹流着眼泪用他的母语问：我可不可以接受洗礼？还有你们可不可以教导我的仔啊？我年轻的同工仆人们，门户同心，每日都开启给福音讯息，一个带给全世界神的儿女希望、平安和喜乐的讯息。如果你谦卑、服从和聆听圣灵的声音，你会在你身为传教士的服务之中找到无比快乐。这个真是一个当传教士的美好时刻，正是主加速祂事工的时间。我见证我们的救主和祂的神圣诫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个是祂的教会，祂透过活着的先知和使徒带领教会。跟住落嚟嘅一个钟头，总会会长团教导我哋，愿我哋都好似摩尔门一样敏于观察。所以当召唤嚟到，我哋都能够配称，而且有力咁靠住圣灵嘅力量去宣讲：看哦，我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召唤我，向他的人民宣扬他的话，使他们能获得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而家唱诗班同埋会众将会一齐企起身，唱《依义而行》。喺会众嘅唱诗之后，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将会为我哋讲道，之后就会系我嘅荣幸去为你哋讲道。
What a beautiful sight that is.
真係一個美好嘅影像，可以見到咁多嘅聖職兄弟同埋全球咁多唔同嘅兄弟，真係能夠美好同你哋一齊。我後生嘅時候跌低同埋起身，對我嚟講好似一個非常連貫嘅動作。但係經過好多年之後，我得到一個非常不安嘅結論，就係物理嘅定律已經轉變啦。而且是对我不利的。没几久之前，我和我十二岁的孙一起去滑雪，大家玩得很开心，直到我撞到一个结了冰的地方，令我跌了漂亮的一跤，降落了在一个很斜的斜坡上面。我用一切的方法去尝试站起身，但是都不行，我跌低了，我站不起身。我觉得我身体没什么大碍， 但是我的自尊心就有点受创。我希望其他滑雪的人士不会认得我，所以我确保我有戴住头盔和戴眼罩。我可以想象到自己在无助地坐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优雅地滑过，很开心地跟我打招呼，说你好啊，乌希道兄弟。我开始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拯救到我。跟住我的孙就在我的身边出现了。我跟他说事情的经过，但是他好像没什么兴趣听我解释为什么我起不到身。他望住我对眼，伸出手去拉住我的手，然后用很坚定的语气地说，爷爷，你现在就做得到了。我即刻就可以站起身了。我现在都还是不是很明白，一刹那前看起来没什么可能的事情竟然变成事实，就是因为一个12岁大的男仔向我伸出他的手，然后说你现在就做得到了。对我来说是一支信心、热诚和力量的强心针。各位兄弟，有阵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站起身和继续前进，好像是超越了我们自身的能力。那一日在那个铺满雪的斜坡上面，我领略到一些东西，就算我们觉得自己起不翻身，我们都还有希望。有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只需要有人望住我们对眼，捉住我们的手，然后说你现在就做得到了。我们可能会想女性会比男性有更多不足和失望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影响到他们多过我们。我不是太确定这种想法是真的。男性会体验内疚、沮丧和失败的感受，我们可能假装这些感受是影响不到我们，但是其实会的。我们的失败和缺点可能会令我们感到不胜负荷，令我们开始想我们不可能再成功。我们甚至会假设因为我们曾经跌低过，我们是注定会再跌低。一位作家这样写过，于是我们奋力向前爬，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我曾经见过有些充满潜能和恩典的兄弟，只是因为他们失败了一两次就放弃建立神的国度这项这么具挑战性的事工。他们曾经是获应许的人，有可能成为出色的圣职持有人和神的仆人，但是他们因为跌倒而变得气馁，他们收回他们对圣职的承诺，追求较容易但没那么值得去努力的事。就这样，他们只是活在他们原本可以过的生活的影子之下，不再去达到他们与生俱来的潜力。正如一位诗人慨叹，他们都和那些很不幸的灵魂一起，与他们尚有的大部分音乐一同死去，没人喜欢失败。我们特别不喜欢其他人见到我们失败，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受到尊重和敬佩，我们想成为赢家，但我们都是凡人，如果没有经过努力和锻炼，又或者没有犯过错的话，我们是不会成为赢家的。各位兄弟，我们的命运不是取决于我们跌倒过几多次，而是取决于我们有几多次可以站起身，拍走身上的灰尘，然后继续向前。我们知道今生是一个考验，但是因为天父用完全的爱来爱我们，他会指示我们去哪里找到答案。他已经提供了地图给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遇到不熟悉的地形和突如其来的考验的时候，都知道应该怎样航行。先知的话语就是那个地图 的一部分。当我们荡失路，当我们跌倒或者离开我们天父的道路的时候，先知的话语就会告诉我们知怎样起翻起身，同埋翻翻去正路。过去众多世纪以来，众先知教导的所有原则入面，一个重复又重复地被强调带有希望和鼓舞的信息，就是人类可以悔改转变方向，然后回去门徒真正的道路上。但这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放纵在我们的弱点、错误或者是罪恶里面，为罪恶感到忧伤而悔改，同埋对罪感到忧伤而导致绝望，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分别。使徒保罗教导，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会激发起透过赎罪的改变同埋希望。世俗的忧愁会拉我哋落嚟，令我哋绝望，同埋游说我哋向更多嘅诱惑屈服。依住神嘅意思忧愁，引向归顺同埋内心嘅变化，令我哋讨厌罪，喜爱行善，激励我哋喺基督之爱嘅光入面站立同埋行走。真正的悔改是改变，而不是折磨或者是痛苦。没错，不服从所带来的深切内疚和真正痛悔往往是痛苦的，不过他们是悔改的神圣步骤的重要一环。但是如果内疚令我们厌恶自己或者妨碍我们再次站起身的话，这样是会阻碍我们而不是引领我们去悔改。各位兄弟，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要站起来成为属神的人。我们有一位胜利者，一位救主，他代替我们行走在死荫的幽谷，他献出自己成为我们的罪的赎金，没有人有比他更大的爱心。耶稣基督，无瑕疵的羔羊，甘愿将自己放在祭坛上献祭，为我们的罪还清最后的一文钱，为我们承受痛苦。他背负我们的担子和内疚在自己的膊头上面。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决定来到他面前承受他的名，行走在门徒的道路上，然后透过赎罪，我们不单止获得应许会得到快乐和今世的平安，而且还会有来世的永生。当我们犯错，当我们犯罪而跌倒，我们应该想想真正悔改是什么意思。真正悔改的意思是只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都转向神，并且弃绝罪。真心诚意的悔改带来来自上天的保证，就是我们现在就做得到了。敌对者其中一个阻碍我们进步的方式，就是混淆我们真正的身份和我们真正渴求的东西。我们希望花多些时间陪我们的子女，但是我们又想参与男士自己很喜欢的嗜好入面。我们想减肥，但是又想享受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们希望成为好像基督一样，但是驾车被人打尖的时候，又想找那个人来出一口气。 撒旦的目的就是引诱我们用真正快乐和具神圣永恒价值的无价珍珠去换取塑胶做的饰物仿制品，那些只是真正幸福快乐的幻觉和仿制品。另一个敌对者用来阻碍我们企翻起身的方法，就是令我们觉得遵守诫命是一件被强迫的事。我想这个是人的本性，要第一时间去抵抗所有不是我们自己意思的事情。如果我们将健康的饮食和运动视为医生期望我们做的事，我们很可能会失败。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选择视为我们自己的事和我们自己想成为的人，我们就有更大的机会可以坚持到底和成功。如果我们只是将家庭教导视为支联会会长的目标，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件事是不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件事情视为是自己的目标，是为了更加似基督和施助其他人而希望做的事情，我们不单止会履行我们的承诺，而且会做到真正祝福我们探访的家庭和我们自己家庭。在很多时我们是被朋友和家人帮助的那个人，但是如果我们用敏锐的眼光留意四周，并且抱着关怀的心态，我们就能够认出主提供的机会去协助他人再次站起身，向着他们拥有的真正潜能前进。经文建议，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灵性力量的来源，去个正直和正义的生活，并且将我们的目光专注于我们在永恒想去的地方。即使我们只可以用信心之眼来去看这个神圣的目的，仍然会帮助我们不要偏离。当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成功或者失败，我们可能会迷路、徘徊和跌倒。只要我们将我们的视野设定在较高的目标，我们就会能够成为更好的儿子、兄弟、更加慈爱的父亲和更有爱心的丈夫。即使那些将他们的心放在神圣目标上的人，有时都可能会跌低，但是他们不会被打倒。他们信靠并依靠着神的应许，他们会再次站起身，对正义的神怀着光明的希望，并对美好的未来怀着鼓舞人心的远景。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就可以做得到了。每一个人无论年轻抑或老迈，都有他们自己跌倒的经验。跌倒是我们凡人必经，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站起身，然后继续行走在神赐给我们的灵性目标的道路上面，我们就可以从失败中学习，而变得更加好和更加快乐。各位兄弟，有些时间你们会觉得你们不能够站起身或者继续前进，请相信救主和他的爱，靠住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复兴福音的力量和希望，你会能够昂然站立和继续前进。各位兄弟，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为你们祈祷。无论你是年轻的父亲、年长的圣职持有人，或者是新安立的执事，我们心中都有你们。你们应该试下听万宣会长为你们的祈祷，主的心中都有你们的。我们知道你们的路有时是很难行，但是我奉主的名给你们这个应许，站起身，然后跟从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的脚步，有一日你们望回转头，你们会充满着永恒的感恩，因为你们选择去信靠赎罪和赎罪的力量去提升和巩固你们。我亲爱的朋友和兄弟，无论你们有多少次滑倒或者跌倒，站起身，你们的命运是荣耀的。 高高咁站起来，同埋行走喺耶稣基督复兴福音嘅光入面。你哋比自己意识中更加坚强嘅，你哋比自己想象中更加能干。你而家就做得到啦！我为此见证，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All of us are blessed.
我哋真系蒙受祝福嘅一群，我哋有责任去持有圣职，去看顾其他人，有责任为神去看顾佢嘅儿女同埋佢哋嘅生命。呢一件事系好真实，而且系美好，但有时亦都可能会令到我哋觉得好大压力。在今晚听紧我讲嘅嗰啲长老定额组会明白我嘅意思，而以下呢个故事就曾经发生过喺你哋嘅其中一位身上。呢一件事亦都可能发生过喺你哋好多人嘅身上，而且唔止一次。细节可能都唔同，但情况都系一样。有一个你唔系好熟悉嘅长老，佢揾你帮手，佢啱啱先至发现佢今日要同佢嘅太太同埋佢嗰个啱啱出世嘅 BB 由佢哋住緊嘅地方搬去另一个地方。佢同佢嘅太太已经问咗一位朋友可唔可以借一架货车俾佢哋用嚟搬屋同埋搬佢哋一啲个人嘅物品。呢一个朋友借咗架货车俾佢哋，而呢位年轻嘅父亲亦都开始将佢嘅嘢搬上车。但係就係喺佢啱啱开始搬咗几分钟之后，佢就整亲条腰啦。嗰位租车俾佢哋嘅朋友亦都好忙，帮唔到佢哋。呢一位年青嘅父亲觉得好绝望，但喺呢一个时候佢就谂起你，你系佢嘅长老定额组会长。当佢嚟到揾你帮手嗰阵，已经系下昼。嗰晚夜晚仲有教会嘅聚会，而你又应承咗喺嗰日帮你太太去做家务。你嘅子女亦都想你陪佢哋一齐去做一啲嘢，但你仲未有时间去咁做。你亦都知道你嘅定额组成员，特别系最忠信同埋你经常会揾佢帮你手嘅兄弟，应该系呢一个时间都有同你一样嘅困境。当主俾你呢一个召唤嗰阵，就已经知道你会有呢一啲困难嘅日子，所以佢用咗一个故事去鼓励你。这个是比忙碌的圣职持有人的一个比喻，我们通常叫这个故事做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在现在这些这么忙碌的日子，对于伟大的圣职持有人来讲，这个故事真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故事。这个故事很适合那些身负重任的圣职的仆人。只要记住你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而不是经过那个受伤的人的时候，不理他的那个祭司或者是利未人。当你面临这样的挑战那时，你可能未必会想起这个故事，但是这些的日子一定会再来临，所以我希望你们在到时会想起这个故事。在经文里面并没有解释那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会途经由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路，他应该不是自己一个行的，因为他一定知道那里会有很多强盗的出现，专门在那里等那些毫无防备的人。他这一次的旅程应该很重要，而且按照惯例，他将会带埋已经帮他背住了很多行李的牲口和一些的油和酒。主这样讲，当那个撒玛利亚人见到这个受伤的人那时，他停下了，因为他动了慈悲的心。除了有慈悲的心之外，他加上行动。要记住以下这一项描述，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 你且召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和那些你蒙召唤去带领的圣职持有人，最少有三项保证。第一，如果你们祈求，主就会给你和你的同工感觉到他对有需要的人的怜悯之心。第二，他会请其他的人和你一起去服务，就好像在好心的撒玛利人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店主一样。而第三，主就会好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会补偿返俾所有嗰啲同你一起去服务同去帮手嘅人。你哋身为定额组嘅会长，应该唔只係一次奉行过呢一项嘅保证，你哋都邀请过其他持有主性质嘅人去帮手，有信心佢哋都会带住怜悯嘅心去回应。你哋唔会怕去邀请曾经好多次作出回应嘅人，因为你哋知道佢哋好容易就会动怜悯嘅心。你哋知道过去当佢哋选择去帮手嘅时候，佢哋都曾经受过主慷慨嘅恩惠。你哋邀请一啲已经有重担嘅人帮手，而且知道作出嘅牺牲越大，得到嘅补偿就会越多。曾经作出帮手嘅人都会对救主充满感恩。你可能已经得到清晰的灵感，知道不要去邀请哪一个去帮手搬嘢、上车和落车。身为领袖，你好认识你的定额组成员和他的家人，主也都完全认识他们。主知道哪一个太太就来忍受不到他的丈夫成日都没有时间去满足他的需求。主也都知道哪一些的子女会因为见到爸爸又去帮人手而得到祝福，亦都知道哪一些子女更加需要得到他们的爸爸的重视。但是主亦都知道哪一些兄弟需要这个服务的邀请，虽然他们看来不会或者是不愿意去帮手。你不可能完全认识你所有的定额组成员，但是神是可以的。所以就好像过去那么多次一样，你祈求知道应该邀请哪一个去帮手一起服务。主知道邀请哪些人帮手会祝福他们，而哪些没有得到邀请的人的家人同样都会得到祝福。当你运用圣职去带领那时，你就可以得到这些的启示。当在蓝青年那时就见过这些的事发生。当时我是祭司定额组的第一助理，主教有一天打电话去我家找我，他说他需要我和他一起去探一个很需要帮助的寡妇。当我在家等他来接我那时，我有点不明白。我知道主教有很强和很有智慧的资历，一个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官，另一个是经营一间大公司，之后更加是成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人。主教自己有一日都会成为总会持有权柄的人，为什么需要一个毫无经验的祭司跟他说我需要你的帮手呢？我现在才明白到他其实是想跟我说主需要祝福你。在那个寡妇的家，我见到主教跟他说，如果他不填好之前留下给他的那份财务预算表，他是不会得到教会的帮助。在回家的途中，我估不到他竟然笑着这样对我讲话，亨利，当他认识到怎样控制他的支出的时候，他就会有能力去帮助其他人。在另一个场合，我的主教带我去拜访一个父母都有走人的家，有两个受惊的小女去开门给我们。探访完他们两个小女之后，我们转身走的时候，主教跟我说，我们虽然现在不能够改变他们生活中的悲剧，但是他们可以感受到主是很爱他们的。 另一晚主教带我去一个好多年都冇翻教会嘅人屋企，主教同佢讲佢系几咁爱佢，同埋知会系几咁需要佢。睇嚟对呢个人好似冇乜影响，但系嗰一次同埋之后嘅每一次，当主教带埋我去探访，都对我影响好大。每一次都系。当他带我去探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真的没办法知道主教有没有祈祷去找出究竟哪一个祭司会因为那些探访而得到祝福。他也都可能有带过其他的祭司出过去很多次，但是主知道我会有一日成为主教，他邀请那些信心冷却的人回来得到福音的温暖。主知道我会有一日得到圣职的责任，要看顾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属世上面有迫切需要的那些天父的儿女。男青年，你们不会知道主为你们预备哪一类圣职的服务等着你们去做，而对每一个圣职持有人更大的挑战就是提供属灵的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责任，身为定额组的成员就有这个责任，身为家庭的成员也都有。如果你们的定额组或者家庭里面有任何的人信心被撒旦攻击，你们就需要有怜悯的心，就好像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有的服务和慈悲一样。你们都会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施助他们，在他们的伤口上面擦上治疗的乳香。当你们在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那时，你们会遇到很多有属灵需要的人。如果你们不教导他们，他们很多人甚至不会知道他们的属灵的伤口，如果置之不理的话，是会带来无尽的痛苦。你们会去做主所差遣的事，去拯救他们。只要当他们接受通往永生的教义的时候，主就能够医治他们属灵的伤口。身为定额组的成员、家庭教导教师或者是传教士，除非你们自己的信心是坚强的，否则你是不可能帮助其他人去修补属灵的损伤。意思是说，除了经常去研读经文和为他们祈祷之外，是要做得更加好。即时的祈祷和看一看经文是不足够的，教义和圣约第84篇的忠告带给你们所有人所需要的安慰，你们事先也不需忧虑要说什么话，只要不断在意念中珍藏生命的话语，到时候必给你们适合每个人的部分。我们只有珍藏生命的话语和继续去做，才会得到那个应许。这一段经文里面珍贵的部分，对于我来讲就是那些对生命来讲那些话语的感觉。例如当我尝试去帮助那些对先知约瑟斯密他神圣召唤的信心有动摇的人那时，我的感觉就会来到。不单止只是因为摩尔门经里面的话语，而是每当我即使只是看几节经文的时候，都会得到对于真理的保证的那些感觉。我不能够保证这种的感觉会来到每一个对先知约瑟或者摩尔门经有怀疑的人，但是我知道约瑟斯密是复兴的先知，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经验告诉我，你们可以经由圣灵得到真理的保证，因为我已经得到过。在主将我们所爱和受到真理的敌人所伤的旅行者交托给我们之前，你和我都一定要先得到这个保证。我们还要做另一样必须的准备。人的本性是会对于其他人的痛苦变得心底顽硬，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救主做这么多事，让人知道他的赎罪，以及他为天父所有的儿女承担痛苦和忧伤，这样他就知道要怎样去帮助他们。即使天父在地面上最优秀的那些圣职持有人，都不是这么容易有怜悯的心去到这个程度。人倾向就是这样，对那些看不到我们觉得很简单的真理的人，是会无耐性的。 但我哋要留心，我哋缺乏内心嘅表现，唔可以理解为系刁难佢哋或者系拒绝佢哋。当我哋身为主嘅圣职仆人，去为主去准备作出援助嘅时候，有一段经文可以指导我哋。无论主差遣我哋去边度，呢一段经文都会成为我哋旅程嘅一个恩赐。那个好心嘅撒玛利人就系咁样，我哋需要呢个恩赐。主话：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你们若没有仁爱，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仁爱永不止息。因此要固守着仁爱，那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因为一切事物终必止息。然而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这种爱永远持守，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他的境况一定很好。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在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真正信徒的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使我们被洁净得像他一样纯洁。我祈求我们在今生的旅程都可以准备好自己，去提供主为我们编排的任何服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们，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今晚出席这一场的圣职大会。我们也很感谢阿伦圣职唱诗班提供了鼓舞人心的音乐。我们也很感谢所有那些有份协助准备这一场大会的人。现在我们很荣幸能够聆听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的讲道。在孟孙会长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为我们献唱全能的神。跟着散会祈祷就会由70元华特高查理长老担任。
今晚在盐湖城会议中心和四面八方聚集了持有神的圣职的人，正如使徒彼得所宣告，你们真是有君尊的祭司，亦即是被拣选的族类。我很荣幸可以同你们讲话。当我长大的时候，在每个夏天，我们的家庭会揸车去普游浮峡谷，大约在盐湖城南面72公里东面过少少。在那里我们会在我们的家庭木屋住几个星期。我们男仔总是很心急要去那条河道钓鱼或者游水。我们会叫爸爸开快点开快点。在那段日子，我父亲揸的车是1928年的奥兹莫比尔。如果他开到时速56公里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说开慢点开慢点。我会说踩快点，爸爸踩快点。爸爸会一路以时速56公里开去普游浮峡谷，直到路上有个弯位和我们的车程被一群绵羊阻住为止。我们会看到几百只羊经过我们，好像不见有牧羊人，有几只狗在后面一路吠一路跟住，在羊群的大后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个赶羊的人骑在他隻没有带背头但套住缰绳的马上面，他偶尔会爬在马鞍上黑晚瞓，因为隻马知道哪里去哪里，而那些狗又会完成他的工作。对比这个在多年前德国慕尼克看到的景象，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我们去紧一个传教士大会途中，当我们由传道部会长驾车望出去，我看到一个牧羊人和他手上边的杖领导紧啲绵羊，他去边羊群就跟着他去，如果他去左边羊群就跟着他去左边，如果他去右边羊群就跟着移去那个方向。我将带领他的羊群的真牧羊人和随随便便骑马跟着羊群后面 的赶羊的人做个比较。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他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的牧羊人的完美榜样。各位兄弟，我们持有神圣的圣职，我们有牧羊的责任。主的智慧提供指引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在教会的家庭的牧羊人，在教会可以服务，可以教导，可以向他作见证。这项工作称为家庭教导。我今晚想跟你们就这个话题讲，每个在教会支会的主教督导圣职持有人做家庭教导教师，每个月探访家成员家庭的指派工作，他们一对一对出去，情况许可下，一个亚伦圣职祭司或者教师的男青年会同一位持有麦基洗勒圣职的成年人一起。当他们入去他们负责的人的屋企，亚伦圣职持有人应该参与教导，这样的指派会帮助这些男青年准备去传道和终身的圣职服务。家庭教导计划是回应现代的启示，委派那些按立了圣职的人教导、讲解、劝勉、施洗，并探访每位成员的家，劝勉他们出声和在暗中祷告，并负起一切家庭责任，一直看顾成员和他们在一起，并坚强他们，确使教会里没有罪恶，没有冷酷相待，没有说谎，没有背后中伤，也没有邪恶的言谈。大卫奥麦基会长曾经劝诫，家庭教导是我们最迫切的工作，也是最富酬赏的机会，使我们得以滋养、启发、劝勉和教导天父的儿女，这是一项神圣的服务、神圣的召唤。我们作家庭教导教师的有责任将神圣之灵带进每个家中、每个人的心里头，热爱这份工作和全力以赴的精神，将为神儿女中高贵而努力奉献的教师带来无限的平安、快乐与满足感。在摩尔门经，我们读到亚尔玛安立了所有的祭司和教师，除了二人以外，没有安立其他人，因此他们确实看顾他们的人民，并以正义的事来滋养他们。在履行我们家庭教导责任的时候，若果能够知识和明白每个家庭成员的挑战是明智之举，这样我们可以有效地教导和提供必须的援助。如果事先约好探访时间的话，那就更有可能成功。为了要说明这一点，等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几年前的经验。当时的传道执行委员会由宾塞金、戈登兴格莱和多马孟宣组成。有一晚，兴格莱兄弟和兴格莱姊妹在他们家请委员会的委员和他们的太太吃晚饭。当我们刚刚吃完一餐美味的晚饭之后，有人来敲门，兴格莱会长打开门，发现是他其中一个家庭教导教师站在这里。这个家庭教导教师说，我知道我没有预约，我也都没有跟我一起，但我觉得今晚应该来，我不知道你招待客人。兴格莱会长客气地请这位家庭教导教师入去坐低，并教导三位使徒和我们的太太。身为成员的职责， 呢位家庭教导教师有啲战战兢兢，但尽力做到最好。兴格莱会长感谢佢之后，佢就好快就座啦。我举多一个唔正确咁做家庭教导嘅例子。好多年前，麦林罗姆尔会长担任总会会长团嘅资历嘅时候，讲述佢嘅家庭教导教师有一次喺寒冷嘅冬夜去到去佢屋企，喺受邀坐低俾佢嘅信息嘅时候，佢表现得好紧张，手仲拎住佢顶帽。当佢仲企喺度嗰阵，佢话：其实我要话你知，罗姆尔兄弟，外面好冻，我冇熄到引擎，咁先唔会熄咗。我只系路过，等我可以话俾主教知我做咗探访。
行
先泰福会长喺同圣职持有人嘅聚会分享罗姆尔会长呢个经验之后，就话我哋可以做得比咁更好，亲爱嘅兄弟，比咁样更加好。我好同意，家庭教导唔只系每个月好机械式咁做探访，我哋嘅职责系教导、启发、激励。而我哋探访嗰啲唔活跃嘅人嘅时候，要帮佢哋变得活跃，最终带领神嘅儿女超升。为咗协助我哋嘅工作，我分享以下呢项名字嘅忠告，肯定适用喺家庭教导教师身上。喺阿伯拉罕林肯讲嘅，佢话：你若想使他人对你坦诚相待，要先使他相信你是个真心的朋友。泰福彭宣会长敦促我哋，最重要的是要跟你所教导的个人和家庭做真正的朋友。朋友做的不光只是每个月任务性的拜访，朋友在意的是如何帮助他人而非赢得功劳。朋友会关心我们，爱护我们，听我们说话，朋友会对我们伸出援手。家庭教导回答好多祈祷，让我们看到在人的生活中的改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迪克汉姆，他在大萧条的时候随着人民资源管理公司来到犹他州。他在这里遇到一个后期圣徒女仔，和他结了婚。他在犹他州圣乔治开了间迪克餐厅，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聚会地点。受指派去汉姆家庭做家庭教导教师的是威拉缅恩，缅恩是我的朋友，因为我都认识迪克汉姆，曾经为他印过餐牌。我会在我去圣乔治那阵问我的朋友缅恩兄弟，我们的朋友迪克汉姆怎么样？答案通常是他进步紧，但是很慢。当威拉缅恩和他的同伴每个月探访汉姆家，他们总是想到一个福音讯息和迪克和他的家人分享见证。好多年就过了，后来有一天威拉打电话给我，有个好消息给我知，他说孟孙兄弟，迪克汉姆归信了，就快受洗，他差不多九十几岁了。在我们成年之后一直都是朋友，他的决定暖透我的心。我是他的家庭教导教师很多年。当威拉转达这个令人欣慰的消息那时，他有点感触。汉姆兄弟的确洗了礼，还在一年之后进入美丽的圣乔治圣殿，接受他的印度门同印证的祝福。我问威拉，你做了他的家庭教导教师这么久，有没有试过气馁呢？他回答，没有，付出是很值得的。当我见证到汉姆家庭的喜悦，我的心非常感激， 福音带到他们生命的祝福，同埋好荣幸我可以用某种方式帮助，我好开心。亲爱的兄弟，我们好荣幸多年以来探访和教导很多不同的人，有不活着的人，亦有全心奉献的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召唤，我们将会有很多机会去祝福生命。我们对那些在教会不活跃的人的探访，可以是最终打开他们回归大门的钥匙。让我们心中保持这种想法，去接触这些人，我们有责任带他们来饱享基督的话，享受圣灵的陪伴。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如果你们任何人对你们的家庭教导探访万不惊心，我要讲，现在就是再次奉献自己履行你们的家庭教导职责的时候，现在就决定付出任何所需的努力，接触那些交托给你负责的人。有些时候可能需要多一些的推动，帮助你的家庭教导同伴找时间和你一起去。但如果你坚持的话，你会成功。各位亲爱的兄弟，我们的家庭教导工作是持续的，请记住，这项工作永远不会结束，直到我们的主夫子宣布够了。有生命要去燃亮，要去拯救灵魂。有内心要去触动，我们有神圣的特权去燃亮，去拯救那些托付给我们照顾的珍贵灵魂。我们应该忠信地用充满喜悦的心来完成这项工作。最后我提到一个特别的例子，一个我们身为家庭教导教师应该效法的榜样。有一位教师，他的生命盖过了所有人，他教导有关生命和死亡、责任和目标。他活着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不是去接受，而是去施予，不是去拯救自己的生命，而是为其他人牺牲。他所讲的爱远高于情欲，所教导的贫困远比金银财宝珍贵。有人说这位教师的教训好像有权柄的人，不似文士这样。他的律法不是刻在石上，而是人的心板上。我所讲的是夫子教师，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全人类的救主和救赎主。圣经记载他周流四方行善事，有他做我们可靠的响道和典范，我们将有资格在我们家庭教导的事工上得到他神圣的帮助，生命将会得到祝福，心灵会得到安慰，灵魂会得到拯救，我们会成为真正的牧羊人。这些是我所祈求的，奉耶稣基督神圣的牧羊人的名，阿们。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垂下我哋嘅头嚟到你嘅面前，我哋嘅心充满感谢，我哋感谢我哋啱啱听到嘅信息，我哋好感谢我哋所感受到，同埋我哋喺呢个大会嘅时候得到嘅灵感，我哋感谢呢啲动听嘅音乐，我哋好感谢。有先知，感谢他的教导，感谢他关于家庭教导的教导，感谢多默曼宣会长，我们为他祈祷，我们祈求你将你的祝福倾注在他身上，我们感谢现今的科技，让我们可以透过科技向全世界的圣职持有人去沟通，我们特别是感谢你的儿子，我们的牧羊人，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当我们去正义这样去做，你在今晚给我们的信息的时候会得到你的帮助，我们以上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